亚弟兄姊妹平安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台语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外打一波令邓，所以我就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啊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，是叫做奇异恩典。那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个奇异恩典，你一想到的是什么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奇异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。那如果你比较有音乐细胞，可能你想的奇异恩典是 John Newton 写的那一首歌 Amazing Grace， 奇异恩典那一首歌。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，奇异恩典呢，不是要直接要讲到耶稣，也不是要讲到那一首歌。今天要分享这个奇异恩典，是从一个旧约的故事，我一个真正奇异恩典的故事。当你看这个图片，不知道你这个觉得这图片是代表什么？这图片是代表股票市场吗？还是房地产？还是你的银行的存款？其实都不是哈。这个图片是代表一个人的高山低谷，一个人的故事。这个人就是约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约瑟的故事。约瑟他的生命很有趣，他的人生到很低很低，然后也到很高很高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我相信你对约瑟故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可能熟到不行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很多非基督徒也都听过约瑟的故事，因为呢，他约瑟的故事是在圣经里面跟那个摩西的故事一样，就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。约瑟的故事有被好莱坞拍成电影，然后最近呢还有这个 DreamWorks Animation 做这个约瑟故事的卡通，然后在纽约的 Broadway 也有演出这个音乐舞台剧 Musical 关于约瑟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约瑟故事里面的这个奇异恩典，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奇异恩典，我们必须要从约瑟故事一开始，然后从那里开始来看。那我们特别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约瑟的故事，我们要来看神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约瑟，塑造约瑟成为神要使用的器皿。所以呢，我会分享五幕。第一幕呢，就是约瑟他的原生家庭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一个经节，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，这里说神他会追讨罪孽，从父到子到孙子，一直到3、4代。这里讲好像那个罪呢会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。我想这里讲的不是那个 DNA 这样传下去，我想这里讲的是这个父母亲的榜样会影响孩子的行为，所以父母亲的这个罪呢，不好的榜样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那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，从约瑟的家族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现象。约瑟的阿公以撒，他是一个很偏心的父亲，对不对？他偏他的老大以扫，这就导致呢，他另外一个老二雅各要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取这个长子的地位。然后雅各他也跟他的老伯一样，也是很偏的，他很偏他的太太Rachel 拉结。然后呢，他太太生了儿子，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但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约瑟。所以呢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也非常偏约瑟。这里说以色列就是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其他的儿子。然后他给约瑟做一件彩色的长衣。父母亲的偏心不是孩子的错，是父母亲的错。所以这件彩色长衣代表什么？彩色的长衣在那时候是非常的贵，因为那时候的染色料非常的贵，比普通单色的衣服还要贵。所以你要做一件彩色的长衣，要用这么多不同的颜色来做，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件衣服。而且约瑟他不只有这个彩色的长衣哦，他其实在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地位。比如说你如果看圣经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约瑟一开始跟他的兄弟在外面牧羊，结果渐渐的呢， 你就会发现约瑟他的哥哥们都在外面大太阳下牧羊，然后约瑟在家里，在家里干什么？听他父亲的吩咐。他父亲就会叫约瑟去外面看看他的哥哥工作的怎么样。基本上约瑟被升级为那个主管，对不对？成为他哥哥们的监督。所以呢，当你把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拿去管那个比较大他的哥哥或者姐姐们，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此父母亲的偏心会导致孩子中间产生许多的这种冲突。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，恨死约瑟了，而且都不能跟约瑟说任何好话，不能和和气气的跟约瑟说话，见到约瑟就是骂他念他，在背后说他的坏话。然后神在这时候又做了一些事情，给约瑟做几个梦。其中一个梦就是约瑟他梦到那个太阳、月亮和十一颗星星都会向他下拜。那他哥哥们听到了就气死了，因为约瑟有十一个兄弟嘛。他哥哥们听到就说，难道以后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？所以呢，他们本来就已经很嫉妒约瑟，很恨约瑟，现在就更加的恨约瑟。耶稣有说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你对你的兄弟愤怒的话，这一个罪其实是跟杀人的罪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约瑟的哥哥们他就开始想要把约瑟给杀了。有一次雅各他们父亲雅各就派约瑟去监督他哥哥们工作做得怎么样。他哥哥们看到约瑟从那个老远的地方走过来，就开始要计划要把约瑟给杀了。那当然他们没有把约瑟杀，他先把他丢在一个干的这个井里面。然后呢，约瑟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做犹大，他就想说，我们把约瑟杀了那有什么益处呢？除了报仇，我们把约瑟杀了好像这也得不到什么，那干脆把他卖掉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些钱可以赚。所以他们就把约瑟卖给经过那个地方的以实玛利人，要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，卖了20块银子。当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掉之后，他们把约瑟的衣服，那个彩色的长衣，拿来沾那个羊的血，沾了羊的血之后，就回去跟他们的爸爸雅各说：“你看，你的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动物吃掉了。”他们要报仇，他们跟谁报仇？他们当然是跟约瑟报仇，因为他们恨约瑟。但是其实他们也是跟他父亲报仇，因为他父亲偏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话，绝对不能偏心，因为这会在你的孩子当中产生许多的冲突，许多的纠纷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在何西雅书8章7节说，如果你种的是风，你以后收的是暴风。雅各种的是偏心，他的榜样，他做了许多的欺骗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。那最后他收到的是什么？收到是孩子中间许多的这些冲突，然后孩子也使用欺骗来骗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故事的开始。从约瑟的角度，他其实并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，约瑟一直都很顺服他父亲给他的这些命令。但是呢，约瑟呢，他可能会想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我本来在家里好好的，现在呢，我就被我的哥哥们卖成当了奴隶？所以再来那些以实玛利的商人，我们到第二幕，以实玛利的商人就把约瑟卖给一个人叫做波提法。在埃及，波提法他是个大人物，他是埃及的一位大臣，因为他常常在法老的身边，他的工作就是要保护法老，他所管的人就是基本上是法老的这个保镖。所以呢，波提法是法老最信任的人，这就代表说波提法他很有权力，他也很有钱。那神就让约瑟在波提法家要带给他3个阶段的训练，要塑造约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这个器皿。那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波提法让约瑟经历成功。 约瑟那时候17岁被卖到埃及，在他17岁那时候，他可能就在想说，神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个患难。很多人可能会抱怨，很多人可能会对他的兄弟，对他的父亲很生气，为什么让我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但是约瑟呢，他是勇敢的去面对，他跟神说，基本上他跟神说，神，你如果要我当一个奴隶，我就要当最好的奴隶。约瑟到了埃及，他不会讲埃及的语言，他也不懂那里的文化。埃及的文化跟迦南地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因为约瑟成长的家庭是一个牧羊人的家庭，常常花时间陪着羊妹妹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在埃及呢，埃及是个大城市，里面有很多的偶像，很多的诱惑。然后在埃及呢，这个大城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诱惑，所以当约瑟到埃及的时候，他要学习很多东西，因为埃及的这个科学和教育是非常前进的。你只要现在到那个英国的那个 British Museum， 然后你去看那里的木乃伊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哇哦，埃及那时候几千年前可以把一个死掉的人保存得这么好，哦，他们的科技是多么的厉害。所以约瑟一直不断的学习，约瑟他愿意去面对这个挑战，而且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然后约瑟做什么都顺利。渐渐的，约瑟就开始爬那个楼梯，那个 corporate ladder， 约瑟就越来越成功，得到波提法的越来越多的信任。结果呢，到最后波提法就把家里所有的一切，他的家里的事情，还有家里的这些企业，全部交给约瑟去管。然后波提法到最后要做的事情呢，基本上就是回家拿个菜单来点菜而已。那约瑟基本上就成为了波提法家的 CEO， 对不对？ Chief Executive Officer。他是一个奴隶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奴隶，甚至连波提法家其他的仆人，甚至那一些不是奴隶的人都要听约瑟的话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约瑟在波提法家达到了这个地位，这个非常成功的地位，他在掌管一切。他，当你爬得越高，当你越成功，你得到的诱惑就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瑟那时候面对成功的诱惑，我想如果约瑟他想要什么东西，只要不要对这个波提法有坏处，波提法应该都会给他，因为波提法从约瑟身上，从神的同在身上得到了太多太多的祝福了。所以波提法在这，所以约瑟在这时候就面对了许多的成功的诱惑。那神也在这时候教导约瑟要做一个信实的仆人，当他这么成功的时候，约瑟还是紧紧的抓住上帝，还是紧紧的依靠上帝，因为约瑟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。再来呢，神又让约瑟遇到第二个阶段的这个训练，就是让他经历性上面的诱惑。那约瑟的诱惑特别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实在长得太帅了，对不对？就 end all 哎，他实在长得太帅了，身材实在是太棒了，所以得到很多这种女性的这个爱。结果他就被这波提法的太太盯上了。然后波提法的太太就一直想办法要约瑟跟他上床，但是约瑟呢，他就一直躲避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躲避病菌一样。然后在这里，如果是很多其他的人在约瑟这个位置，我想应该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性方面的诱惑。因为你想嘛，波提法是埃及一个大臣，这么有钱，这么有权，他的太太应该长得是很漂亮的，而且呢，约瑟那时候他家人不在旁边啊，他跟波提法太太上床，他家人也不知道啊。那就算被发现了之后呢，他有借口，他可以说我跟波提法太太上床，因为他是我主人的太太啊，我只不过是听我主人太太的命令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如果那时候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奴隶，通常都不会有好的下场。但是约瑟 他并没有陷入这个性方面的诱惑。他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，在创世纪39:9，约瑟说，我怎可以做这极恶的事得罪神呢？这代表说约瑟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，他可以得罪人，但是他不可以得罪神，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而且约瑟说这一句话其实很奇妙，因为那时候神还没有给十诫，还没有给律法，神的那个十诫律法是借着摩西给的，而摩西是约瑟之后过了400多年才出生的，所以那时候呢，约瑟就已经很了解神的心意了。这就代表说约瑟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，所以呢，约瑟他在这个性诱惑当中就可以站立的稳，靠着上帝他站立的稳。那再来，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约瑟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就有一次就把他逮到了，就抓住他的衣服不放，然后约瑟要逃，最后呢他就逃掉，但是他的衣服就留在后面。然后波提法的太太呢就控告约瑟说他要约瑟要强暴他。那约瑟那时候很可怜啊，他虽然是个非常成功的奴隶，但是他还是奴隶，奴隶没有这种平等待遇的，奴隶没有这种法律的保护的，因为那时候的奴隶基本上就像一个东西一样，一个主人的东西一样。约瑟那时候没有立刻被处死，我想是因为他对波提法家的贡献这么大，所以波提法不想要把他给处死。那波提法呢就把约瑟丢进法老管那个囚犯的监狱里面，然后这就进到了第三阶段的训练。约瑟他被丢进监狱里面，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患难和绝望，这是约瑟第二次遇到人生的低谷，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惨。上一次是他被他的哥哥们卖掉，因为原本约瑟他有100%的自由在他的家里，然后再来他被卖掉了之后呢，成为一个奴隶一个仆人，他还有某些程度的自由在他的家庭里。那现在他被关到监狱里，他完全没有自由了，他是个囚犯。很多人当你经历了成功然后又失去了一切，很多人就站不起来了。但是约瑟他之前那么的成功，失去了一切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他只剩下谁？只剩下上帝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可以帮助你在你的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可以帮助你，这是创世纪39:21。当约瑟被关进监狱里的时候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慈爱。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还是与你同在，神还是爱你的。然后约瑟这时候的态度就是跟之前一样，神啊，你如果要我当一个囚犯，我就当最好的囚犯。所以呢，约瑟就努力当一个最好的囚犯，得到这个监狱长的欢心。然后再来，监狱长呢就把所有监狱里面那个囚犯就交给约瑟来管理了。所以约瑟又有多了一些责任。然后从约瑟被卖到埃及到他在监狱那一段时间，总共有差不多13年的时间。在这个13年的时间当中，约瑟可能在想说 What's going on? 那也安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高山低谷？我完全不懂， Doesn't make sense。 但是呢，神是掌权的，神一直不断的在训练约瑟，神教导约瑟许多的功课，借着这一段时间神教导约瑟许多的管理的能力和智慧。约瑟他不止在波提法企业里面当他的 CEO， 他也在监狱里面管那些囚犯，他得到许多管理的能力和智慧。神让约瑟经历了成功，在这成功当中有许多的诱惑，让约瑟学习要怎么在成功的诱惑可以站立得稳。神又让约瑟经历了这个性方面的诱惑，然后要怎么样在性方面诱惑可以胜过这个性的诱惑，怎么依靠上帝。 然后神又让约瑟遇到这个患难，一无所有的这种状况，绝望的这种状况，然后让约瑟在这种环境当中又可以站立得稳，完全的依靠上帝。约瑟学习了谦卑，约瑟学习不管是在高山或是低谷，他都一直不断的依靠上帝。这就是神要约瑟所学习的功课，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些学习，他之后才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所以到了第三幕，在这时候约瑟他就开始渐渐了解，渐渐明了为什么神让他经历他所经历的。神是掌权的，他会带一些人到约瑟旁边，然后 给那些人一些梦，只有约瑟能解的。法老呢，他有两个仆人，一个是酒政，一个是膳长，都被丢进这监狱里面。然后神呢，就给这酒政和膳长做了梦，然后约瑟就帮他们解梦。就正如约瑟所说的，这个酒政呢，他就恢复他的地位，在法老旁边继续服侍法老。那也正如约瑟所说的，这个膳长呢，过了不久，过了几天之后就被判死刑，就被处死了。这件事情发生了2年之后，神就给法老做了一个梦，一个没有人可以解的梦。法老找了他的这个术士，想要了解他做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但是都没有人可以帮他解，法老就非常的烦恼。然后那时候那个酒政，在他旁边酒政就忽然想起，啊，2年前他在监狱里面约瑟帮他解的梦，而且最后是就正如约瑟所说的，所以他就跟法老说，监狱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，或许他可以帮助你。再来呢，法老就立刻派人把约瑟带到他的面前，法老就跟约瑟讲他的梦。那法老做了什么梦呢？他做了两个梦。第一个梦就是他梦到那个溪里面有七只很长得很美很壮的牛，然后到岸上来吃草。然后再来呢，又有七只长得非常瘦非常丑非常可怕的牛也从那个溪里面出来，然后就把这七只很漂亮的牛给吞下去了。吞下去了之后呢，这七只很瘦的牛还是跟之前一样瘦。再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，梦到在这田里面，这个麦茎上长了七颗麦穗，这麦穗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。再来又长了七颗麦穗，是非常枯干被风吹干的那麦穗，然后那麦穗就把这七个很漂亮的麦穗给吞掉了。这就是法老做的梦。然后约瑟就跟法老说，其实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再来埃及要发生的事情。你的梦就是讲到说7年你会有大丰收，然后再来有7年会有饥荒，而且这个饥荒会严重到这个地都会毁掉，然后大家都基本会忘记之前这个7年的大丰收的 那段时光。很多人如果是约瑟的话，可能会站在法老面前，希望法老可以看中他，希望法老可以说，哦，他是就熬耶，对不对，他好厉害，可以帮法老解梦。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做，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。约瑟跟法老说，我不能解梦，只有上帝可以解梦。约瑟那时候很谦卑，他将荣耀归给神，他说解梦不在于我，是在于神。他这个回答其实就把约瑟跟其他的术士分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个回答让法老看约瑟，把他看成一位是神所派来的使者。然后约瑟呢，他又给法老一些建议，从他之前所学习的，他说，你既然有7年的大丰收，你就去收1/5的这个粮食，你那个丰收会非常的大，你向你的百姓收1/5的粮食，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因为呢，在这大丰收的时候，有多余的时候，我们人的习惯是什么？我们的人的习惯就是浪费，对不对？我们多余都会浪费掉东西，所以你就存了1/5的粮食，对你的百姓不会有影响。而且这1/5的粮食呢，可以抵挡之后7年的饥荒。 所以这时候法老他就确定，他确认约瑟就是神所派来那一位使者，而且是要拯救埃及的那一位使者。这时候法老就把约瑟从一个囚犯升为埃及第二最高的地位，就除了法老以外所有的人都要听约瑟的话。法老呢跟约瑟说，我任命你治理埃及全地。然后法老就把他手上那个戒指拿给约瑟戴上。法老那个戒指呢上面有他的印章，就代表说约瑟呢他之后可以在埃及任何地方去买东西，他就像一个没有限制的这个信用卡，他可以去买那个地，去盖那个仓库，然后去那个仓库就可以存那些粮食。然后法老也给约瑟穿了这个贵族这君王的衣服，给他戴这个金耳链，就代表他的地位是埃及第二最高的人。法老呢也给约瑟坐他的车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他车子要经过，当约瑟要经过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跪下。而且法老还给约瑟取一个名字，很多人都认为法老给约瑟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者。所以法老把约瑟看成是神所派来要拯救埃及的那一个人。约瑟那时候差不多30岁，17岁被卖到埃及，到这时候见到法老是30岁。这中间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现在呢他成为了埃及第二最有权柄权威的人。你知道很多人在30岁如果有所有的权柄权威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这句话说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， 你有所有的权柄你会败坏的。但是对约瑟来说他不是这样子，因为神已经预备约瑟要担当这个地位。神之前让约瑟经历了成功，经历了患难，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让他现在担上埃及第二最有权柄的人，而且还可以走正直的道路。这一切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在预备约瑟的。所以这时候约瑟他就开始了解，开始明了神为什么让他经历他所经历的。好像从约瑟的角度，好像神让他经历他所经历的就是要让他来拯救埃及的百姓。再来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第四幕，在这里约瑟就开始明白，他就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了。那正如约瑟所说的，会有7年的这个大丰收，然后在这7年大丰收呢，他就存了这个1/5的粮食，然后再来又有7年的这个饥荒干旱。而且这不只发生在埃及，这也发生在周围的那些国家。所以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，很多其他国家周围国家那些人都跑去埃及买粮食，因为那个饥荒非常的严重。而且呢这时候约瑟就看到了他的那个10位哥哥们，出卖他的哥哥们从迦南地到埃及要跟他买粮食。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，但是他的哥哥们认不出约瑟。为什么？这时候约瑟差不多40岁了，快要40岁了，但是他的哥哥们认不出他，因为中间隔了20年的时间呢。而且约瑟那时候的穿着就跟埃及人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埃及人他那时候打扮其实很特别，男生呢会把所有的头发和毛都剃得光光的，然后穿上那个衣服，再戴上头上那个装饰，看起来就是有点像不像人一样。所以呢他的哥哥们认不出约瑟，但是约瑟认得出他哥哥们，因为还是一样嘛，牧羊人的穿着，胡须长长的，而且10个呢他应该记得非常深刻，这10个是把他出卖的哥哥们，所以约瑟认得出来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向约瑟跪下，当他10位哥哥们向约瑟跪下的时候，我相信约瑟那时候就想起他17岁做的那个梦，太阳月亮11颗星星要向他下拜。这时候约瑟他就完全的了解为什么神让他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他不只是要来拯救埃及人，他 他是要来拯救他的家人，他的家族，包括背叛他哥哥的他哥哥们。所以在这里，约瑟我相信已经饶恕他的哥哥们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他知道这都一切都是神在背后在掌管，一切都是神在塑造他，让他可以成为他现在的这个地位。所以约瑟还没有立刻泄露他的身份，因为他想要知道几件事情。他想要知道他的父亲现在好不好，他想要知道他的亲弟弟，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现在的状况好不好，而且他更想要知道的是，这十位哥哥们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坏。所以就经过了一些试炼，他发现他的哥哥们的确有改变了，因为他发现他的哥哥们有对他们做的那对约瑟做的那件事有忏悔，而且呢，他的哥哥们愿意牺牲他们的性命来保护他的亲弟弟。所以这时候约瑟知道他们有改变，所以约瑟就要泄露他的身份。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奇异恩典。我们要来思考这个奇异恩典的故事。所以约瑟呢就泄露他的身份，他就说我就是约瑟。当他哥哥们听到他是约瑟的时候，他们就好高兴，对不对？高兴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才怪，他哥哥们听到他是约瑟的时候就啊，那也安内死啊啦，对不对？死定了。他们真是多么讨厌约瑟，多么恨约瑟，嫉妒约瑟，说伤害的话，想要杀他，最后把他卖掉。现在他们在约瑟的手掌心死啊啦，死定了。而且呢，我想这时候如果约瑟还有任何的这种埋怨仇恨的话，他哥哥们会死得很快。但是约瑟没有，约瑟他跟他哥哥们说，你们不要自忧自责哦，虽然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，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在掌权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，但是其实是神派我到埃及来的。所以约瑟在做什么？约瑟在饶恕他的哥哥们。饶恕是什么呢？饶恕就是约瑟不再，就是约瑟不给他哥哥们他们应该要得到的报应，对不对？他哥哥们应该是要受到处罚的，但是他不给他哥哥们应该要得到的报应，这就是饶恕。约瑟就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啊，就说好啦，我饶恕你了，我不再追求之前那些事情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，约瑟他饶恕他的哥哥们，然后还给他哥哥们恩典。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说，你们曾经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，你们讨厌我，你们嫉妒我，你们恨我，你们说话伤害我，欺负我，要把我杀了，最后你把我卖了，我都不再追求这些了，因为我了解这是神在背后掌权的。而且呢，我要养你的你们和你的孩子，我要供应给你和你的家人一切所需要的，而且我不只供应给你和你的家人一切所需要的，我要给你埃及最好的。那时候法老听到这件事情，就跟约瑟说，你去把你的父亲和家人都接到埃及来，我要给他们这一块最美好的这个产业，最好的这一块地，我要给他们最肥美的这个食物。为什么法老会这么做呢？因为法老相信，如果没有约瑟的话，埃及就灭国了。如果没有约瑟的话，他可能的性命也保留不下来，因为那个饥荒这么严重。所以呢，法老非常感激约瑟，愿意给约瑟最好的。法老把约瑟看成像一个君王一样，像埃及的主。那因为约瑟的哥哥们是他的家人，法老也把约瑟的家人看成贵族。所以他的哥哥们，从他哥哥们的角度，他们可能会说，还好有约瑟，不然我死定了。 我现在可以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有最好的食物可以吃，有这个地位，完全是因为约瑟饶恕我，完全是因为约瑟的关系让我可以得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仔细听我刚才分享的话，不知道你在约瑟的故事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图片。其实约瑟的故事有另外一个图片，是预言到1900年之后要来的一个人，名字叫做耶稣基督。约瑟的哥哥们本来应该要死的，但是他们得到约瑟的饶恕，反而得到埃及最好的。这不就是像是我们本来应该犯罪是要死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耶稣基督饶恕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得到天国最好的，成为上帝的儿子吗？孩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来思考约瑟的故事里有哪一些图片是预言到耶稣基督。这里有很多，而且这不是完全的，这里有很多跟大家分享。约瑟是所谓的爱子，是雅各的爱子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那个天打开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悦的。约瑟是顺服的儿子，他顺服雅各的吩咐，他很听话。耶稣他是顺服上帝，一直顺服到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约瑟他在17岁就有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意象。耶稣呢，在12岁在圣殿里，他跟他的父母亲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在我的父的家里吗？”约瑟被神差派去埃及，要拯救埃及人和他的家人。耶稣被神差派来到世上，要来拯救我们世人。约瑟被兄弟恨，被背叛。被他哥哥们恨背叛，耶稣呢被他的兄弟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被他们恨背叛。耶稣被他的哥哥犹大卖了20块银子，约瑟被卖了20块银子，耶稣呢被他的门徒犹大，同一个名字犹大，卖了30块银子。约瑟那时候被卖的时候，他衣服被脱去，去沾上羊的血。耶稣就是那一位羔羊，他流了血，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，他就被鞭子打，流了血沾了他的衣服，然后之后他的衣服被脱下。约瑟就是那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为了要拯救他的家人，他受了许多的苦，许多人生的低谷。耶稣呢，也是那位受苦的仆人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约瑟的时候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那个字是其实是地上的一个洞，他被关到地上的一个洞。耶稣死了之后是被关在，不是被埋在他那个一个洞里面。约瑟他谦卑他自己，在法老面前他荣耀上帝，他将所有荣耀归给上帝。耶稣呢，他谦卑他自己，原本是神的形象，成为仆人的形象，然后到死，他谦卑他自己。约瑟从他父亲雅各的角度，他父亲认为他已经死掉了，然后最后看到约瑟居然是活的。耶稣呢，他死了，然后他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约瑟被升为至高，成为埃及第二最有权柄的人。耶稣呢，他升天，他是我们宇宙万物的主。约瑟得到一切的权柄和权威在埃及，耶稣他是掌管这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有所有的权柄和权威。当约瑟经过的时候，万人要屈膝要跪在他面前，那耶稣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启示录以后在天上地上地下都要向耶稣基督屈膝。约瑟的名字被称为拯救者，耶稣呢是救世主弥赛亚。因着约瑟的名，他的家人可以得救；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可以得救。最后，约瑟他实行了饶恕， 他实行了奇异恩典。那同样的，耶稣饶恕我们，耶稣给我们这个奇异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到吗？有耳朵要听见，有眼睛要看见，你看得到约瑟故事里面这个图片吗？他在预言耶稣基督1900多年之后的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读，特别是旧约，因为旧约好多地方都其实都是讲到耶稣基督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我们来看第五幕，就是所谓的大使命。约瑟的哥哥们到约瑟面前的时候，约瑟就跟他哥哥们说，我要给你一个使命，你要回到家里，回到我父亲那里，你的家里，你要跟他们说约瑟是活的。你们都以为约瑟死了，他是活的，而且呢，约瑟是现在埃及的主，我们之前对他做伤害他的这件事情，他饶恕了我们，所以你现在要赶快到约瑟的面前，因为你如果留在迦南地的话，这个饥荒还有5年，你们会死定的，所以你要赶快到耶稣的面前，约瑟的面前，然后呢，你到了埃及，你就会成为贵族，你会得到埃及最好的。这是约瑟给他哥哥的使命，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说，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耶稣是宇宙万物的王，耶稣可以饶恕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所以你要赶快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可以救你脱离死亡，然后以后你就会成为天国的贵族，成为神的孩子，得到天国最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约瑟的故事，这也是耶稣的故事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就把约瑟故事几个重点抓出来，来让大家来思考。从约瑟故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人生的高山低谷，凡事依靠神。通常我们人是怎么样？我们在高山的时候就说，神我不需要你，让我好好的享受吧。但是我们到低谷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对不对？但是约瑟不一样，他在高山，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或是低谷，他都是依靠上帝的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神是掌权的。在这个13年的这个时间当中，约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但是最后神就让他完全明白为什么他要经历他所经历的。那我相信在当中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们每个人都会想说，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个成功，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个失败，为什么神让我得到这个病，为什么神让我失去了家人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天，当你站在神，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想你那时候就会明白。所以呢，在天国我们应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啊，是这样哦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啊，现在了解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了解，但是以后我们会了解的。第三个就是从约瑟故事里面我们看到，你要活出饶恕和恩典，这个力量是要从神来的。如果约瑟他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没有办法饶恕他的哥哥们，因为那个伤害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呢，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在掌权，他就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，而且不止饶恕，还给他们奇异恩典。然后再来，有眼要看见，有耳要听见，就是圣经是活的，是神所默示的，里面实在有太多的这个奥秘在里面，许多都预言到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不要把约瑟故事只是当作一件发生的事，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我们要知道约瑟的故事有更深的意义，就是他是预言到耶稣基督。然后最后，我们要实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就是要将耶稣基督他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就像刚才 Johnson 的祷告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神的话可以祝福你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效法耶稣，跟耶稣学习，越来越像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爱我们的神，谢谢你，你的宝贵的话语借着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你是掌权的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你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饶恕的力量，从你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的力量，去祝福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。神，谢谢你，求你与所有在当中的弟兄姊妹同在，不管他们现在遇到生命的高山低谷，都要学习知道你与他们同在。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你还是与我们同在，还是爱我们的。神，谢谢你，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